那么前面就讲过了这个第一个课，下面讲第二呢，破利我之因不关待。那么你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如果离开了这些诸根有本住，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不关待，有一个不关待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是你这个利我之因不关待的话，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来破斥，就叫破利我之因不关待。如果你认为利我之因不关待的话，它就会具有过失。下面有两个松弛，第一个松弛它的这个重点呢是放在，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互相不关待的话，有这样一种极为过分的过失。第二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程序不关待的话，有妨滥啊。从两个方面呢，就是进一步进观察分析。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呢，如果说是不关待的话，就是极为过分。若离剑法等而有本住者，亦应离本住而有所受法。那么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说，先有本住，那么如果是先有本住，那么这个本住呢是离开了剑法等而有的本住。那么如果说离开了剑法等，剑法等是什么？就是所受法，所领受的法。那么如果说是离开了所领受的法之外而有本住，对方没有直接这样承认呢，对方没有这样承认，但是呢没有直接这样承认，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已经出现了先有本住的这样的问题。因为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五蕴呢，它必定是一种变化的法必定是个变化的法，所以说呢，从有些角度来讲呢，他也没有完全敢承认，也不敢完全承认说，这个我就是运。如果承许我就是运的话，他就会撕坏这个我的本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就是运的话，那么运就是变化的，前一世的五蕴到后一世之后，它会毁灭，它不可能把前世的五蕴带到今世的。就如果承许我即是运呢？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我就会变成失坏的过失，就是他现在的话也不敢，他自己自己也不敢承许我即是运，然后他自己也不敢承许，就是说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那么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就成了离蕴我了，成离蕴我，现在的话就和众生的这些感觉没有关系了，所以说他就是说我具有诸蕴，但是呢我具有诸蕴，那么我也是本住的，我也是先有本住的。他就说非一非一才这样承认，独自部他有这样的观点。所以说像这样分析的时候，他没有直接敢程序一体，也没敢直接程序一体，两个方面直接程序呢都是会有这个过失的，都有过失。所以说他自己呢并没有真正的这样子程序啊，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问题似乎从方方面面的把这个漏洞都堵死了，但是呢就是在无我的宗派者看起来啊，就是说是实际上里面还有很多过失的，不单单是中论当中对于这个独子部这些所谓的不可思议的我离异的我就是进行了详细分析，俱舍论第九品当中破我品，它也是针对这个独子部当中的这样一种我做了彻底的破斥无我宗派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我宗派的这些论师呢，对于有我宗的这些观点呢，都全部都是毫不客气的予以破斥的。因为就是我就是轮回的因，如果你还保留一个这样一种我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没有丝毫的实意的。那没有说是从这方面观待的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我如果是真正的有一个本体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离开剑法，离开五蕴，或者离开这样一种所受法之外单独成立的。如果说离开了剑能法有本住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亦应离本住而有所受法，也应该就是说离开了本住人我之外，也就是说离开了能受之外而有所受。那么这个所受就是讲这个诸根等五蕴等，就是也应该离开本住之外有一个所受法。但是呢如果说这样安立的话，两个法都会成为极为过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本住法变成了没有这个能受的这个没有所受的能受，那么就是说这个所受呢也应该离开了这个没有能受成为一个所受。但是如果没有能受所受就是说没有能受的所受，没有所受的能受，实际上怎么能够安立呢？没有办法安立。如果真正能够安立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本住就应该变成了离开五蕴之外的那种离蕴我的状态离开了这样五蕴之外的一个离蕴我。那么如果是真正的离蕴我呢，就和外道程序的这个离蕴我就完全一样了，完全一样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众生他的执着的方式，还有对方他认为呢谁有如是事是这名本住，和这个有矛盾的。中观宗他虽然就是说是在中观宗在无我宗当中讲这个我本来不存在， 我既然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我去观待其他的法的这样一种安立，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啊，没办法真正的确立。但是呢，就是从对方的观点来看，对方说所有如是是生命本住，还要从这个世间人的这个执着的方式来看，世间人也没有执着离开五蕴之外单独的一个我，所以要从世间人执着的角度来看，还要从世间假立这个我和这个能领受所领受的角度来看，都没有办法说离开了这个见法等之外可以有一个本住。如果你这样安立的话，第一和你的自中相违了，第二的和就是说世间人执着的方式相违了，第三个就是从明言当中安立人法的角度，能领受所领受的关系来讲的话，也是相违了啊，也是相违了。所以说从方方面面讲的时候呢，都有这样的故事，所以没办法说离开见法等之外可以有一个本住。那反过来讲之后呢，离开了本住有没有这样一种诸根呢？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呢？有的时候我们讲离开了，即便是离开了人我，也应该有诸根，但是此处的这个诸根它是所受啊，它是一个所受法，那么就是说它是人我色受的这个法。所以说如果是离开了这个人我这个人受之外呢，它就不可能有一个所受了啊，没有这样人我的这个，没有这个人我这个根是谁的根啊，是也实际上就是说是离开人我之外，也没有不可能有一个眼等诸根，不可能有一个所受法，或者就是说这个如果没有这样人我的话，没有一个主体的话，那么这个所是它这样一种诸根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实的诸根了，它就不会成为任何主体的这个诸根。所以说离开了这个本住之外，如果有这些法的话，它就应该成了互不观待。如果成为这个互不观待的话，那么就是不会有安立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合理性的这个观点，完全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如果说要安立人我的话，你在运上面去安立还就是稍微说得过去，但我们就是说这个也是只能说稍微说得过去而已，符合于众生的执着嘛，但众生的执着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就是说如果你要安立有一个人我的话，你在运上安立，比如说众生认为这个就是我，我在走路，我在吃饭，我在干什么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才稍微说得过去。然后你如果说是你离开了运之外安立一个离运，那就更离谱了啊，本来就说我是不存在的，你怎么安立都不对，这是究竟的角度来讲啊。但是如果说是在明念当中，如果要说有一个假我呢，也只能在五蕴上安立嘛，观待五蕴而安立，说哦这个就是我，这个稍微还靠谱一点。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说是离开了这个见法等之外有本住，离开本住之外有一个所见法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更加离谱了，一点都没有这样一种根据的。所以说我们从这方面讲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极为过分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啊，非常过分。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的这样一种，如果是这样程序，如果程序不观待的话，它有妨害的。以法之有人，以人之有法，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法。那么前面两句呢，按照钟大师和侯夫人士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前两句呢哈，就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人和法之间的互相观待性，这个必须要把这个原则性指出来。然后呢就是说指出这个原则性之后，后面两句是通过反问的方式啊，通过反问的方式呢就是说破对方的观点。以法之有人，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和人呢，这个法的意思就是讲所受法啊，所受。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能受者啊，就是这个人我吧，或者说人我也可以说，或者众生可以说，所以这个法就是所受，这个人就是能受。那么通过法而知道有人，也就是说通过所受法而知道有这样一种能受者啊，比如说聚财富者，那么聚财富这个是通过财富所具有的财富而知道这个是一个聚财富者啊，这个是个富翁啊，因为他就通过他的财富而推知他是富翁。然后呢一人只有法也是同样的道理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个人而知道有法，通过人领受者啊，通过领受者而知道所受法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呢。你说这个是这个财富是富人的财富，那么你为什么知道他是富人财富？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富人才能啊知道这个是富人的财富，如果都没有富人，你说这个是富人的财富那就不合适，没有他的主体嘛啊，没有他的受者，没有他的受者，富人都不存在，你说这个是富人的财富，这个就不合适。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依法自有人，依人自有法，二者之间相互关待的这个意味相当明显啊，非常明显。而且我们真的分析的时候呢，这个也的确是一个没办法破除的真理 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人和法，这样的人受和所受呢，它都是必须要互相关待的。如果就说是你不关待对方，你独立成立了，那么就是前面所讲的很多过失啊、哦。所以说就是这样的，离法何有人，离人何有，下面就反问了，那么就说是离开法之外，离开了所受法，哪里有一个人受者呢？离开了人受者之外，有哪里一个所受法呢？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嘛，二者之间都没办法关待。如果说是都没办法安立的，如果你对方说没有办法关待，有妨害，有什么妨害呢？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先有人再有法，先有本住再有这样一种诸根的话，那么你这个人就成了不关待啊，就成了一个不关待法的这样一种人了。不关待的法就离啊，就是说这样离法何有人呢？离开了这样一种所受法，哪里有一个真正的人物，哪一个人能，哪里有一个领受者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么你说先有人后有法，后面的这个法他也没有办法关待前面的这个人，没办法关待前面的人，他也是独自存在的。那么就是说，但是离开人之外有哪里有法呢？所以二者之间如果互相不关待的话，那么人也没办法成为人，法也没办法成为法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方如果这样承许了是有过失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不这样承许，就承许关待，那承许关待就是说这个人关待法而有，这个法关待人而有。那么如果要承许关待，我们前面再讲的一个前提，如果你要关待的话，你要承许关待，那必须一个前提就是说两者都没有自性，两者没有自体，都没有各自的自体，你才能关待。如果已经有了自体了，你还去关待什么？而且已经有了自体的，你的自体的存在你还关待什么？所以说它这个主要的前提，一个重要的前提呢，如果你要关待的话，必须建立在无自性的前提之下，或者必须建立在没有的前提下，二者都不存在，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可以关待了。或者说如果容易了解一点，我们就说是可以说是没有自体吧，没有自体。但是如果真正分析的时候呢，是不存在的前提下才可以关待的。那么如果已经有了之后呢，你再关待那就没有任何的实意了。所以说如果你不关待呢，有这个过失；如果你要关待，那就只有假立啊，只有讲别无选择，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余地了啊。如果实有就关待不了，如果你要关待一定是假立的。所以说是假立的东西呢，我这个人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关待的法才安立的这个人，所以说我的这个人本身首先是假立的，首先不存在，他才能够关待其他法而安立他。如果已经有了之后，又如何去关待呢？所以说法也是同样的，你通过人才能安立法。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又怎么样安立法呢？所以说法本身是没有的，法本身是假立的，它没有自体的。这个时候就抉择出来了啊，抉择出来了这样一种如梦如幻性，世俗当中有这个显现，但是这个世俗当中的显现是假立的。啊，是假立的。那么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假立再分析，那就得到了人法俱空的这样一种人法俱空。就生意当中再仔细观察的时候呢，人和法都不存在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假立的角度互相关待它可以有，再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假立的缘故呢，它就说的确是不存在的。前面分析只有它不存在的时候才可以假立嘛，如果它存在了怎么假立呢？所以说就是因为它关待的缘故它是假的，我们就说它是假立的缘故呢，它不存在自性的缘故它可以关待。我们再分析关待的缘故它就是不存在的，它本来就不存在。所以最后方面分析的时候呢，最后就得出一个人也不存在，法也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说在这个颂词当中直接破了人我啊，直接破了人我，间接也破了五蕴呢啊，实际上也不是间接吧，反正就是间接可以，因为它这个地方破的是主体我，主要是破主体我。但是就是我们把主体我一破掉之后呢，这个我所领受的法是什么？这个我所领受的法就是这个五蕴啊，就是这个五蕴。所以说破完之后呢，人也不存在，五蕴也不存在，这个是一种破执的方式啊，这个是一种破执的方式。首先把人受和所受二者之间的关系啊确立起来。我们说有没有这个关系呢？在世间里面当中可以有这个关系，因为我们在世界面当中有一个人我嘛，他是主体，他是能受。然后就是说其余的这些诸根的这些所受啊，在面当中假立人我和这个他关系的时候可以存在这个。对方呢他也有这样一种人我和人我和这样一种诸蕴，他是属于一种这个人受所受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是首先确立了这样一种人受所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前提之下观察是关待呢，是不关待呢？不关待有很多过失，只有关待，只有关待一定是假立的，一定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在破完人我之后， 五蕴也就破完了，五蕴也就破完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种破此方法当中，并不存在一个最后破完人我之后呢，这个五蕴还完整无缺的保留，这样一种情况是根本没有的，啊，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如果破完了人我，五蕴就破完了，啊，无蕴就破完了，这个时候就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啊，就是说破完人我之后呢，就说这个无蕴还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不单单是从这个角度啊，从这个角度去破次啊，从这个人受所受的角度破次人我之后呢，五蕴的法也同时破次了。即便是从另外角度，从这个五蕴啊，以五蕴为设施处安立人我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破完人我之后，一定是没有五蕴的。一定是没有五蕴，但是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呢，啊，就是说你把五蕴、把人我破完之后呢，五蕴还可以存在，完整无缺，啊，这个是我们就说对于这个人我空性这个观察还没有透彻，还没透彻。为什么我们就是说破完人我之后一定不会有粗大的五蕴呢？因为我们就说这个人我是从哪里来的？人我实际上就是依靠五蕴而立的，啊，依靠五蕴而立。从某个角度来讲，从某个角度来讲，人我就是五蕴。实际上我们没有说是在五蕴之外再去安立一个人我，我们就是把五蕴本身执着为我，我们把五蕴本身执着为我了。所以说如果你要破我，你一定要破五蕴啊，一定要破五蕴，因为就是说这个五蕴就已经是我了，这个五蕴被我们执为我了。所以说你说这样一种这个，你说这个我不存在，你说我离开五蕴之外单独去破一个人我，那是根本不可能，不现实，这个不是真正的破人我。所以说你即便破完之后呢，你的五蕴还存在，你的五蕴的执着还存在，你还会有这个人我的，仍然会有人我，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离开五蕴之外有个人我的话啊，你就说是你如果是说是啊，就是破完啊，你就说离开五蕴之外去破一个人我的话，除非是你程序你破这个离蕴我，如果你不是破这个离蕴我，你是破了这个寂蕴我的话，寂蕴我就是说这个五蕴就是我。如果你要去破这样一种这个寂蕴我，你必须要破五蕴，你只有把五蕴破掉之后你才能够破我。所以说当我破完之后，五蕴是的确不会存在的，不会存在啊，五蕴是肯定没有的。所以说不绝对，前面我们讲过，绝对不可能说你破完人我之后五蕴还完整无缺，这个是完全没有这个情况。也就是为什么全真部分写定界宝论人讲，当阿罗汉证悟人我空性的时候，一定要证悟部分法物，一定要证悟的。因为我们执着的，这样就是我们执着的我，就是把五蕴执为我，所以你不把这个五蕴破掉，你是没办法破我的。我破完之后，五蕴是一定没有的，啊，一定不存在。说这一部分的法我空性啊，一定要观察，一定要觉知。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指当我们觉知完人我空性之后呢，啊，这个法我一部分的这个五蕴呢，它也是可以被破掉。所以说我们在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些科判当中呢，它都是在辩论和对方辩论啊，破立我之因不关待，或这个宋词啊，这个宋词当中所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这样程序有妨害啊，似乎它都在辩论。但是实际上一方面是辩论遮破对方的观点呢，但是实际上这里面也是隐藏了很深的修行的道理了啊，隐藏了很深的修行道理。如果就是说我们能够懂得啊，看懂了他的意思，真的看懂了，不是从字面上看懂的，而是从他的意义上看懂他的意思呢，这里面的这个观待的道理实际上就讲到了很多很多修行的方式啊，很多很多修行的窍诀。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修持这个人我空性，怎么样去修持呢，就通过这些颂词体会完之后呢啊，就通过一个简单的颂词你反复的观察啊，一颂词也不多，一个颂词很好背，然后就很好记，记完之后你通过这样颂词反复去观察，一轮一轮去观察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这样执着呢肯定会有伤害的，肯定会伤害像这样的执着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说如果说是啊，就说是好好的去这个对待这些颂词的话，可以在这个里面发现很多很多殊胜的保证。它就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就不是说在和这些外道和这个内道一些人在辩论呢，辩论过程当中也是一轮一轮的这个观修的方式，实际上这个辩论是和自己的分别念在辩论，和自己相续当中实质的辩论，然后就是辩证之后就把我们相续当中实质就完全战胜了，这个时候就得到一个靠近实相的一种见解了。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破领受者于分别所领受前成立。 下面这个宋词当中呢，就说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它是属于这个就说是这个对方观点，叫第一个宋词。第二个宋词一切皆能前呢，这个是属于前理而破。后面那个宋词呢，是属于这个通过观察而破的。那下面观察而破也分了两个科班嘛，这个后面可以慢慢讲。那么首先是讲第一部分呢，是讲到的是对方观点，一切皆等前，实无有本住，皆等中他法意识而分别。那么我们前面对于这个一切就是说领受者与一切领受前所领受前成立这个观点已经破完了。下面这个科判是领受者与分别所领受前成立，说对方他为了就是说维护自己我存在的这种观点呢，他又换了一种说法。他说一切见等前实无本住，在一切的所见面前的确确是没有本住的。如果说在一切的所见之前就已经成立了本住的话，那么这样的本住就会成为无因的过失啊，会成为一种无关带可就可以独立存在的过失，就会离运我的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讲的话，一切所见之前成为本住的的确确呢是无法安立的。但是呢就换一个说法，见等中他法意识而分别，在某一个法面前，比如说呢在见等中就见等就说是眼见啊耳闻等等，在这个见等中的一个他法就是个别的法，分别的法，个别的法，在个别的法面前是可以成立本住的。比如说呢眼睛在见色的时候，当眼睛在见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本住这个就有本住，在见色的时候就本住。那么就是说其他法面前呢，你眼睛在见色的时候耳朵没听声音也就是说其余的这个舌头没有去尝味道的话，这个时候就没有也没有。所以说这些方面是可以一时而进行分别的，一时可以分别成立的意思吧，意识可以分别成立，就是说眼见的时候不一定有耳闻，耳闻的时候不一定有眼见。像这样的话，它是这个通过这些就是说是眼见耳闻，它是可以在不同时间，意识有不同的时间分别，就是分别可以安立分别可以安立。所以说呢并没有说，并没有不会出现就是说在这个一切的所领受之前本住成立成为无因不关带的过失呢，这个没有的。我们就是说在见等中他法成立的时候，在他已经有这个见色或者闻声，分别见色闻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本住。所以说呢就是观带了这个他法，而不会有这样一种，不会有这样无因的过失不观带的过失这个分别是没有的。所以他说是这些法是可以一时而分别成立的，在这个法见这个眼跟见这个法的当下，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我除了这个之外的其他的法面前是没有人我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分别所领受前成立。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讲破次呢，破次呢是两个方面的破次的。第一个破次的方式以前理而破，就通过前面的推理的方式要进行观察的。一切见等前，若无有本住，一一见等前，名何能知成那么如果在一切的所见面前都没有本住的话，那么在每一个见等面前呢，云何能够知成呢？就是说这样能如怎么样能够安立一个就是说这个本住能够了知这个外面的这个法这个尘呢，就是讲这个色尘啊、生尘啊等等怎么样能够了知外面的这个法呢？怎么能由一个本住来了知就外面的色法呢？实际上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就是说是实际上我们就通过这句话呢，这个宋词就完全可以破掉了。如果是在总的面前一切所有就是说是一切法面前都没有本住的话，你说拆开之后在某一个法面前会有本住，这个怎么可以安立呢？这是完全没办法安立的。就说是这个总法的话，一切的法它可以说是总相了，一切法都没有了，你说在这个一切法之中还有一个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个就无法安立了。所有的树都砍倒了，你说还有一棵树没砍倒，这个就不是说所有的树都砍倒了。所以说一切的树都不存在的时候呢，你说还有一个树可以安立，那当然就会安立。一切法面前都没有本住，你说还有在一一见等前，在建设在纹身的每一个分别的法面前有一个本住可以了知外境，而且在了知外境的时候安立一个人我，这个如何可以安立呢？无法安立。所以说很多比喻嘛，比如说我们就说是所有的这个就说是全班的道友都没有钱，就已经确定了没有钱了，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人他还有100块钱，这就不可能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的人100个人都是盲人，所以后面说一个人能看到东西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已经确定了在一切的见等面前都没有本住，前面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说就是说在这个总的方面虽然没有办法安立，但是一个拆开之后 眼睛建设的时候有本柱，耳朵闻声的时候有本柱，舌头尝味的时候有本柱，这个分开的时候都有本柱，也就相当于说我们就是说汇合在一起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哎，如果就打开之后呢，每个人都有一万块钱，那你这个报的时候可能是瞒报嘛，可能是虚报嘛，明明就有钱，你说你我一分钱都没有，大家都这样瞒报啊，说是汇合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凑款的，一分钱都没有。但后面就是说分下去之后你自己一个人要去消费了，你马上钱就从包包里拿出来。如果是这个情况那可以，但是一个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在实有的前提之下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相当于这样的，就相当于就是说你合合起来的时候呢没有本柱，但你分开之后呢就本柱就出来了，这个是完全没办法案例的啊，没有案例。所以说从这方面分析观察的时候，对方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是如果是总的方面案例不了了，分别的这个角度也的确案例不了，没办法案例的，就是这样的。好，今天就讲了这个地方。